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是风流我乃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咱们昨天说到哪儿啊？昨天说的谢安呢，把背负军旨就交给谢玄了。不过谢安说实在的，真是捏着一把汗。为什么捏着一把汗呢？因为说实在的，谢玄这孩子是他最看好，但是问题，谢玄真能扛得住吗？对不对？能够啊，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费尽了苦心了，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万一谢玄这孩子再没扛住，心理上没过去这个坎儿，你这一下子再掉下来，这坏了。啊，还是那句话，扛不住也得扛。宁死在疆场上，也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于是呢，谢安就叮嘱这谢玄，说你到了广陵啊，什么事儿你先别干啊，赶紧组建背负兵，这是首要的重要的事情。谢玄呢也领会了谢安的心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立即动身，赶赴广陵而去。不容否认啊，这支背负兵的组建呢，也算是一个奇迹啊。谢玄领兖州刺史是在公元377年的十月，然后他迅速的招募英勇善战的将领，撑起了这支军队。而第二年的四月，北府兵就在谢玄的指挥下首次出现在了江淮战场上。从开始组建到第一次出战，谢玄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又仅过了8个月的时间，前秦就从东西两线同时发起了全面进攻，上游桓冲被压制，退守长江，秦军主力就开始转移到下游，局势一度十分危急，以至于谢安开始在建康布防。这时候谢玄率军再度出战，先解救彭城，然后十分漂亮的4战4胜，以5万背负兵歼灭秦军14万人，彻底击败了前秦这一轮的强大进攻。前秦主将彭超单身逃回，畏罪自杀。而这个时候距离谢玄到广陵上任也才只有1年半的时间。我们现在啊，好家上嘴唇碰下嘴盆，嘚嘚嘚把这点事儿都给说完了，这么轻松的就说完了。我们这回头再往回看，也不由得感叹，这北府兵组建的多及时啊，他再晚一点儿，这下游就完，不然不用等到淝水，就这一回健康就差不多了，是吧？当然了，关于北府兵的出战和淮南大战呢，这后边咱们还要说啊。北府兵的建立呢，这是谢安实现他的战略的最后一步，而这一步也几乎就是决定性的了，对于东晋它几乎有着扭转乾坤的意义。都有哪几个意义呢？首先第一个，他让东晋呢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上下相安，泾阳相衡。现在呢，桓冲有10万左右的荆州军，而谢玄呢也有10万左右的北府军。如果长江设天平的话，那这两边的砝码呢就差不多了，平了。就算北方没事，你荆州再想像当年王敦桓温那样沿江而下直逼健康，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是吧？桓家近20年来对朝廷的威胁，在这个时候那算是彻底解除了。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他让国家的内部啊再不互相牵制，大家都把最精锐的力量用来保卫国家。原来桓温北伐，一边盯着朝廷，一边盯着北方，该进军的时候犹豫，伐完了也不想好好的守。朝廷这边呢，则是表面上满口的支持褒奖，骨子里却战战兢兢，得不支持就不支持。而现在呢，桓冲谢安各管一边，还经常互相的援助一把，谁也不再把心思用在你争我夺上了，大伙心里都堂堂正正。哎，这才是淝水之战得胜最重要的保证。正像王夫之所评论的啊，谢安组建的这支北府兵啊，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那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呀。那么这北府兵他这么强大， 是从哪儿来的呢？那得有原因呢。你不能说我组建起来这么强大，我这随便从街边上拽几个人来就强大了，对不对？得有原因。什么原因呢？首先第一个，精良的兵源。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免问一个问题了，北府兵为什么能这么快的建立起来，而为什么战斗力又能这么强呢？就得先从广陵这地方说起。广陵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啊扬州。那个时候大伙习惯上把广陵对岸的京口称为北府，所以呢就把谢玄建立的这支军队啊叫北府兵。广陵对健康的意义那是非同小可的，一方面它是健康的东大门，北方的人想要从东路攻破长江天险占领健康，就必须呢牢牢地控制广陵，这样才能顺利渡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北方人呢要进入健康必经广陵，那么就不光是侵略者，连北方的流民百姓也要走这条路。所以从东晋一建立开始，北方失去家园的汉族百姓们呢，就为了躲避残酷的战乱和外族人的压迫，就举家举村的艰苦跋涉向南迁徙，毕竟那里才是自己的国家呀。而且比起北方来，南方呢要安定的多，于是呢这些个老百姓啊就渐渐聚集到了淮河长江这一带。朝廷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得迁徙一批百姓过江来进行安置，但即便说这样，流民呢仍然在大批的涌来，想一下呢都一下解决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呢这些个流离失所的百姓为了生存呢，就往往在南迁的过程当中呢结成了一个个的集团。这些个集团呢虽然说有大有小，但都有组织有领导，还有自己的武装。虽然说装备不怎么样，可能也就是锄头棍棒这些东西，但也不是可以随便欺负了。而广陵就恰恰是这些流民集团最集中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谢安会对徐兖二州这么重视呢？无论如何要从桓冲手里给抢回来呢？一方面是广陵的地理位置无比重要，另一方面就是广陵这些流民百姓们恰恰正为北府兵的建立提供了既精良又充足的兵源。于是呢这北府兵啊就由这些个饱经磨难的老百姓们组成了。这些个人个个的都满怀家仇国恨，一门心思的就要打回老家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残酷历练呢，基本上每个人都练出一副好身手来了，你不用特别训练，组建到一块堆，他们自己就知道怎么对付敌人。那么这做统帅的就省心多了。但十分重要的是啊，你要能把这些人团结起来，稳定住全军上下的心，让他们顺顺当当听从你指挥。从后边来看，这一点我们谢玄将军做得非常的到位啊。这第二呢，就是从自谋生路到正规军，这也十分重要啊。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从将领到士兵都这么听谢玄的话呢？因为他们呢从这里边得了好处了，而这好处名义上是国家给他们的，但实际上呢却是谢家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支持谢玄啊。咱们先来瞅瞅这士兵们的心思。咱们打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啊，这就跟那个解放初期啊，咱们政府收编土匪那意思差不多。你看《亮剑》里边也演过这么一段，是吧？其实那些当土匪的呀，说实在的，哪个是天生的孬种啊？他不都是一些穷苦老百姓？谁要是说这能活下去，谁去当那个土匪去？能活下去，才不会去占山为王呢。人啊还啊，哎，都是并不愿意去，说我就是为了打家劫舍活着的，这不可能。当时的流民集团呢也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比土匪们的处境呢更艰难。他们靠什么活下来了？打家劫舍可能不至于啊，但是拦路抢劫那是家常便饭。好些个时候还这波流民抢那波流民，是不是？哎，这其实很多流民首领，这里有个词儿，一直呢把这些人称为流民帅。哎，怎么那么像个人名呢，是吧？哎，流民啊，流民帅不帅不知道。原来呢都是北方的武将，有很多人，这些首领啊都还带着过去的部下，纵容手下抢劫呢，说实在的稀松平常。哎，所谓的金衣是中流啊，去北伐的这几个祖籍将军到了江南钱不够用，就曾经习惯性的去命人干了那么一把，是吧？抢了一大堆好东西摆在家里，官员们瞧见了，谁也没说啥，因为他们都了解，对于祖籍这样的流民帅出身的将领啊，干这样的事儿太正常了，他们过江前就靠这活着，对不对？其实谁愿意过这样日子，天天的朝不保夕的，不是抢别人就被别人抢。对于这些流民老百姓来说呀，能被国家收编为正规军呢，巴不得呢。 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吧，穿衣问题当然也不用发愁了，哎，而且啊，还冬天有冬天的，夏天有夏天的，哎，平时还有个常服，对吧？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用干的杀人越货的这个营生了。以前嘛，差不多是土匪，现在那是国家军人了。以前打仗为抢劫，现在打仗为国家，谁不愿意过上这堂堂正正的日子呢？所以北府兵一组建呢，在士气上他就占了上乘了。相对于苻坚淝水战前的十抽一硬逼着老百姓去当兵，他就胜一筹了。那么士兵们没问题了，那将领们他们又是什么心思呢？首先一点啊，从土匪变成正规军，也正是这些将领们所盼望的，在这点上他们跟手底下人想的是差不多的。而另外这些将领们更加希望自己能有出头之日，是吧？你当个土匪顶天的也就占一山头俩山头，你还能有什么大本事？你要是当上国家的兵了，啊，通过在北府立个功升个官建个功名什么的，你这将来那仕途多坦荡啊。而且这帮人呢，普遍的出身寒门，最好了也是次等士族，他们要出头就得靠军功。谢玄这回招来这几员大将啊，你看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恒等等，这些人都是武将出身，门第也不高，一直都在江淮一带活动，这也可能都是带着一些部下，基本都属于那刘民帅的这个性质。但是门第不高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出头之日，关键还是看你的功劳和机遇。当年西昌的爷爷西建就是以刘民帅身份过来的，但人有头脑有眼光，先是帮皇上平王敦之乱，后来在王导丞相艰难的时候出来扶了一把，结果王导为了拉住他就跟西家结了亲了，说于是呢就有了王羲之谭府东床，一下子被西建看中，被挑为东床快婿的这么一个佳话。这样子呢，他帮了王导，实际上也稳住了国家的局面。结果没多少年，西家就从刘民帅跻身士族行列了，人也是门第大家了。所以呢，机会不是没有，还要看你怎么做，国家现在正用你呢，你就顶上了，自然你立的是头功。来，而这时候谢安正如日中天，你这支军队是在他后边撑腰的，跟着谢家干也不会有问题啊，这就比西建那时候好多了。如果说各方势力还像当年那样打得乱七八糟，你一不小心站错队了，白干不说，丢小命都稀松平常的。所以这些将领们心里也都很踏实，跟着老谢家人干没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都取得一致了，来把仗打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国家政局稳定，这多大的作用啊！那么这北府兵如此的厉害啊，将领们又如此的能耐，大伙儿的利益也都统一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支军队它的战斗力自然而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知道这个打仗啊，在拼什么，一方面是拼勇气，一方面拼士气，而更重要的其实拼的是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在这方面，北府兵又做得好不好呢？咱们今天就先不说了，看一下时间，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啊。广告之后，咱们再见。